欧洲最近有两个人的名字在国际财经圈里被频繁提起，一个是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莫茨，一个是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他们在六月前后相继发声，把一个历史名词重新拉回了公众视野——广场协议。先从莫茨这里说起。六月十九日前后，莫茨在布鲁塞尔欧盟峰会相关场合公开表态，他声称人民币被低估约 30%， 认为这构成了一种不公平竞争优势，使中国商品在欧洲市场获得了系统性的价格优势。他同时指出，中国存在高额补贴和产能过剩问题，而人民币又不是自由可兑换货币，两者叠加使欧洲制造业面临的竞争环境严重失衡。欧盟对华贸易逆差目前约为3600亿欧元每年，莫茨将其定性为不健康且不可持续。他的解决方案是呼吁国际协调对话，并明确援引1985年广场协议作为历史参照。他还提及欧洲货币体系中的汇率走廊机制，认为可以通过类似的多边框架协商推动人民币汇率向更合理的水平调整。莫茨援引广场协议可不是随口一说，要理解这个类比的分量，就得先回到1985年，看清楚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1980年代，日本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 GDP 规模一路逼近美国的 70%， 在制造业上，日本交出了一张令西方瞠目结舌的成绩单。汽车、消费电子、精密仪器、机床、重型机械，日本产品凭借丰田生产方式打磨出来的高效率、不断提升的品质以及相对低廉的价格，开始系统性的蚕食欧美市场。1980年，日本汽车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这个数字在当时引发的震动不亚于一场战争。对欧洲来说，感受同样直接。德国汽车业和机械制造业在1980年代因日本竞争承压，欧洲汽车业在那个年代丢掉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当然，压力最大的还是美国。美国面对日本积累的巨额贸易逆差，国内保护主义情绪持续升温。里根政府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开始主导一场多边协调行动。1985年9月，美、日、德、法、英五国财长和央行官员聚集在纽约广场饭店，签下了那份后来改变日本命运的协议。协议签署之后，日元对美元在两年内升值约 50%， 从大约240日元对一美元一路升到120左右，真实有效汇率升值幅度在 30% 到 46% 之间。短期内，进口成本下降，日本消费者感受到了一定的购买力提升，但出口竞争力随之受到严重侵蚀。日本央行为了对冲冲击，大幅降息并放松货币供应，试图以宽松的流动性刺激内需。结果，资金没有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涌进了股市和房地产，推起了一个史诗级的资产泡沫。1987年到1989年，日本经历了短暂的泡沫繁荣，表面风光无限。1990年代初，泡沫破裂，银行坏账堆积，通缩开始蔓延，增长陷入长期低迷，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三十年。不过最近几年又出现了另一种论调，认为日本不存在所谓失去的三十年，理由是日本借助日元增值，在海外大量投资，积累了巨额对外净资产，并且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之一。这个说法有其依据，但它忽略了一个事实，那些海外收益更多停留在企业层面，或继续用于海外扩张，而没有有效传导回国内。普通日本民众在这段时期感受到的是工资停滞、非正规雇佣增加、资产缩水、通缩持续，国内 GDP 增长长期低于预期，生活水平提升乏力。失去的三十年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来说才是最真实的体验。而且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谁都无法否认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深刻影响。而莫茨的表态并非孤立事件。今年二月，法国政府咨询机构高等战略与规划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欧洲工业面临中国碾压》的报告，同样提出促使人民币对欧元汇率升值 20% 至 30% 的建议。报告认为，欧洲制造的产品与中国制造之间的生产成本差距已达 30% 至 40%， 部分行业突破 50%， 而且技术落后的局面还在不断扩大。德法两国，欧盟的传统双引擎，在对华汇率议题上已经形成了相互呼应的立场。然后是拉加德的表态，为这场讨论提供了更高层级的背书。6月22日，拉加德在与欧洲议会议员的交谈中，再次把中欧贸易逆差和人民币估值问题摆上台面。 他援引 IMF 的研究数据，指出人民币目前被低估约 15% 至 16%。 他认为这期关于货币估值的任何讨论都需要将中国纳入其中，并明确表示希望中国能够坐到谈判桌前，共同讨论包括货币问题在内的过度失衡议题。值得注意的是，拉加德在这里做了一个微妙的区分，他并没有直接支持默茨的广场协议方案，而是将讨论框定在多边对话的层面。他明确表示，现在效仿广场协议对华采取行动可能不合适，因为如今与广场协议的时代不同了，我们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可以看到，拉加德的表态代表的是欧洲央行相对审慎的机构立场，承认问题存在，呼吁对话，但对激进的汇率干预方案保持距离。而默茨的表态则更多反映了欧洲政界，尤其是德国制造业背景政客对产业竞争压力的直接回应。两者态度上虽然有所区别，但方向上其实是一致的。那么，为何欧洲如此焦虑？想要解答这个问题，那就得看看欧洲经济当前的处境了。从纸面数据上看，欧盟的 GDP 保持温和增长，通胀率尚在可控范围内，失业率也录得相对低位。但这些数字掩盖不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欧盟正处于经济冲击与结构性矛盾不断升温之中，内生动力正在减弱。例如，复苏的地理分布已经出现明显的失衡，拉动增长的已经是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南欧国家，以及克罗地亚、塞浦路斯、马耳他、爱尔兰等体量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德法两国作为传统引擎，正受困于内需疲软、产业外流和固定投资增速下降的多重压力。2025年的经济增长相当程度上来自美国贸易战悲观预期下的提前备货与消费，属于一次性因素驱动而非趋势性的复苏。进入2026年后，增速重新放缓，通胀又有抬头之势，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再度暴露。就业方面的数据也在发出警示，2025年欧盟新增约110万个就业岗位，同比降幅达到 36%， 创下2020年以来的新低，且其中 55% 的新增岗位集中在西班牙一国。受外部环境影响，欧盟就业事务专员估计，今年在汽车、建筑、冶金、化工及运输行业可能损失多达130万个就业岗位，这几乎抹去了全年的就业增量。债务层面的压力同样在积聚，欧洲主权债券收益率近来持续拉升，德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创下201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且长期债券收益率的上行幅度超过短期债券，收益率曲线呈现熊市趋陡的形态。 IMF 的预测显示，如果没有更强劲的增长和财政整合，欧洲平均债务到2040年可能比现在增加四五十个百分点，达到 GDP 的 130%。创新能力的相对下滑则是欧洲更难正视的一个趋势。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评选的全球前20大科技集群中，2017年美欧中分别保有7个、6个和3个，到2025年则变成了7个、1个和6个。前10大科技集群中，美国4个、中国3个、欧盟为0。根据欧盟委员会经济与财政事务总司发布的2026年欧洲宏观经济报告，欧元区和欧盟的全要素生产率和私人投资都相对较弱，劳动适龄人口中存在普遍的技能缺口和错位，欧盟与美国的差距仍在拉大，而能源成本是压在欧洲制造业头上的另一块巨石。俄乌冲突爆发后，欧洲廉价能源供应遭到切断，欧盟工业电价从此结构性的远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2024年已达到美国的两倍多。这种成本劣势直接推动了大量产业和资本的外流，也使欧洲在与中国制造业的成本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制造业的焦虑是真实存在的。汽车、化工、机械、钢铁、新能源，这些曾经是欧洲引以为傲的产业支柱，如今都在感受到来自中国这个竞争对手越来越直接的压力。法国战略与规划高级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法国四分之一的出口、德国三分之二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55%的欧洲制造业都受到中国竞争的直接影响。同一份报告还披露了一个颇具说明力的细节，同样的核电项目，中国企业能够以四倍的速度完成建设，且成本只有法国的四分之一。连法国赖以为傲的核能领域差距都已扩大到这种程度。当然，欧洲的这种焦虑其实早已转化为一套系统性的对华贸易政策。 2023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去风险概念，包括供应链多元化、技术安全限制、投资审查加强三个方向，从此成为欧盟对华政策的核心框架。同年6月，欧盟出台欧洲经济安全战略，提出对供应链韧性风险、关键基础设施安全风险、技术安全与技术泄露风险、经济依赖被武器化风险这四个方向进行全面评估。此后，欧盟对华的所有政策动作都紧密围绕这四个方向展开，贸易保护措施可谓一波接着一波。2024年对华加征汽车关税，2025年酝酿对化工产品、药品、诊断设备采取贸易防御措施，2026年开年对钢铁、水泥加征关税，近期又对中国部分化工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对聚酯、纺粘、无纺布做出反倾销出裁，拟征收 45.6% 至 50% 不等的反倾销税。数据层面，2024年欧盟生效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共191项，其中85项针对中国。2025年欧盟委员会启动的32项反倾销调查，有15项针对中国进口。根据 MLX 的数据，欧盟委员会去年对中国商品征收的最终反倾销关税数量是2024年的两倍多。今年1月起，欧盟还启动了碳边境调节机制，对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计划自2028年起将适用范围大幅扩展至约180种钢铝密集型下游产品，涵盖机械装备、家用电器等领域。规则与立法层面，欧盟也正在将这些对华干预制度化。欧盟电池与废电池法规、关键原材料法案相继出台，2026年1月发布的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将适用范围扩展至 5G、半导体、电力系统、自动驾驶、云服务、医疗设备等18个关键领域，计划建立高风险供应商清单。2026年3月的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将欧盟制造业占 GDP 比重从当前约 16% 提升至2035年的 20%， 并基于多来源采购要求，对来自全球产能占比超过 40% 的第三国投资者设定一系列限制性条款。此外，欧盟还在储备更大规模的政策工具，那就是被欧盟内部视为重量级手段的反胁迫工具，内容涵盖关税与贸易壁垒、暂停金融服务合作、审查中国对欧直接投资、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暂停技术转让、加强出口审查、切断中国银行进入欧盟金融市场、对特定人员和企业实施制裁等多项内容。此外，近期欧委会还在准备推出产能过剩工具，进一步扩充对华政策工具箱。这一整套政策体系的逻辑，欧盟自己也有清晰的表述。他们认为，中国的出口竞争优势并非单纯来自效率，而是与政府补贴、国内市场消费相对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以及人民币汇率偏低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种判断下，单纯的关税手段已经不够了，还需要从汇率、供应链、技术管控、投资审查等多个维度同步施压，才能形成有效的再平衡机制。而在欧洲政界和部分经济界人士看来，人民币的低估状态正是中国产品在欧洲市场取得价格优势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优势并非完全来自市场竞争，而是与货币政策导向密切相关。此时，默茨和拉加德相继发声，代表欧洲在面对自身产业压力时，正在形成新的政策共识的信号。广场协议被拿出来作为参照，折射出的是欧洲对于如何在多边框架内寻求对话与再平衡的一种思考。不过，广场协议之所以在当年能够实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今天的中国，无论在经济体量、政策、工具储备，还是外交独立性上，都与1985年的日本处于截然不同的位置。拉加德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欧洲提出这个议题本身，说明在汇率、补贴、产能这些核心议题上，欧盟寻求系统性再平衡的政策意愿，正在从幕后走向台前，并逐步转化为一套从倡议到立法、从关税到规则的完整政策体系。这个趋势，无论最终走到哪个地步，都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持续影响中欧经贸关系的走向。